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虽然是老是说，但是还得说，欢迎大家收听每周四的微声音哈，学最时髦的中文。听众朋友你好，周四的微声音时刻又到了，我是谢欣。
你好，白月光，我是城里的月光。
我是乡下的月光，其实是。哎，怎么想到月光形容？
哎，这是一个什么梗哈？大家跟大家聊一聊刚刚发生在今天早上的事哈。其实说到最近。说到最近，大家可能会觉得，你说像这个屈胜男跟谢欣哈，这个搭档如此默契的这个主持人哈，最近好像主持里边总会有一些抢话哈，为什么呢？这实际上真的不是跟我们有关系哈，是因为我们每天的节目哈，我和谢欣两人是分在两地远程合作直播的哈，一个在直播间哈，一个在家里边。比如说今天哈，谢欣在直播间，我在家里。
对，
那我们每天早上啊，各自翻完新闻之后呢，到了这个6:30哈，都约好说，哎，发一个微信提醒对方。哎，是不是现在可以下楼去这个直播间提前做一个连线测试啊？哎，这今天早上6:30呢，我的手机照常响起，按理说都不用看，都习惯了。你想这个时候想，那肯定是说是不是可以去连线呢？哎，一看手机呢，这个留言哈，因为谢欣比较懒，你像我平时我说连线嘛，打这三个字儿他都懒得打，他一般都是语音留言。一看今天6秒钟的留言，这是有啥事儿呢？但是关键你知道，就是早上6:30这么早哈，就是老婆孩子都还在睡觉，想要把语音播出来吵着他们不好啊。
我想
那就使用这个微信的一个文字，就是语音转换文字，看谢欣说了啥，6秒钟说啥呢？然后这个文字上是这么写的，你要去临县吗？森林的临，县城的县，就是一个县城，你要去临县吗？这个就是脑补纠错一下还能说啊，应该是你去连线吗？
对，
到后面那个字儿就看不懂了，城里的月光。我当时想，我后来想，我说这是个啥意思？是个暗号吗？那我就想，那你说你称呼我城里的月光，那我称呼你什么呢？白月光吗？于是呢，在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呢，然后就只能是回到屋里边把语音给播放出来，侧耳一听，语音是这样的：你要去连线吗？城里的月光。天哪！
心情特别好，
一大清早还在哼着小曲儿啊，这样
就是开着录音，完全忘了自己还在一路唱着歌，一路下楼。为什么？告诉你，是咱们广东组的 Ivan， 今天早上他给我撒了一把迷魂汤，你知道吗？他说，你知道吗？所有的美女都喜欢唱跟月亮有关的歌。本来我还没想到唱什么，像那我不是我也得音网上面靠靠呀，我马上就哼起了城里的月光，就忘了关了，就一路走下。所以给胜男这极大的误解，没关系，白月光我倒是很开心，因为这是形容在心目中很美好的对象，只要不是月亮就行。这月亮忽胖忽瘦的，一会儿长得那么胖嘟嘟的，一会儿又瘦成那样，对身体不太好。
而且关键是月有阴晴圆缺，这个心情还起伏不定。也不太好，
跟潮汐一样的哈。哎，但今早乐了，真是没想到自己这这么欢乐的一路唱下，完全没放下，就把这个歌就放给你了哈。怪
姐，所以我发现啊，就是你的这个普通话唱出来比说出来标准多了。临县，一个叫临县的县城的呀。
可能就我平时说话呢，语速比较快。语速一快呢，字不拉长，它就辨别度就很差，所以我现在开始把语速放慢一点哈，处于语速比较慢的状态。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聊的，那首先还是跟大家分享我们 SBS 自己的新闻，来关注一下跟疫苗有关的话题哈。说辉瑞公司和阿斯利康公司的疫苗在预防80岁以上人群因为新冠病毒住院的效果超过80%，好像这个数字还很不错哈。
哎，那英国当地时间发布的数据显示呢，辉瑞公司和牛津阿斯利康公司研发生产的疫苗呢，在减少英国老年人哈集群染病哈新冠病毒和重症方面非常有效，住院人数呢显著下降，减少了80%以上。
那么看到这些效果呢，总是比较欣慰的哈。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病例也是蛮多，不管是死亡病例还是新增病例，但如果这个疫苗出来效果这么好，尤其是对于80岁以上人群。 群，因为这些老年人他本身免疫力比较相对弱一些，如果能对他们这个带来很好的保护，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好，我们这个完了以后，觉得突然一想到，就是继聊下面这个吧。聊完了，回到我们俩自己要聊一聊生活中，我觉得其实聊聊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跟大家有一些共鸣也挺好的。因为圣诞，我觉得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大家都是打工人嘛，都是搬砖的，发现这个取搬砖的和卸搬砖的身上的事情发生在其他搬砖的朋友的身上也一样。我们下面看看，也是我们 SBS 的，说日本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日本公民进行新冠病毒的钢试子检测，因为这个过程会造成检测者极大的心理负担。
就是说好的是抠鼻孔，为什么变成了挖那啥了？就这个意思啊。好，根据这个报道呢，英国内阁监防内阁怎么断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
胜信。
也好，当地时间表示呢，日本政府呢已经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日本赴华入境人员呢采取钢试子的检测方式。
好，我们先不说这个，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好不好？尤其是我发现这明明是一条跟日本中国有关的，为什么美国的网友评论这么多？好，把那个英文我们就不读了。对对对，我把那个英文翻译过来了。就是你看到，当然下面中国网友的一些留言，你看得出来，他们就说，哇，本以为开局良好，没想到开局不利。好，这个我们就不点评了。但是下面一些美国的网友，我查了一下他们的留言就很有意思了。美国的网友说，这个试哈，这个捅鼻，那可能就是钢试子不好，是没有尝试过鼻试子，捅到你意思就是脑花里面去那种感觉。他说，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换位思考，想一想医生和护士，他犯了什么错，每天也要盯着那么多的看，对吧？万花丛中过，对吧？就说有时候你可能会看到，就是说有很好的，也有可能外治，也有内治，有内外混合治，甚至还有擦干净了的和没擦干净的，他们有何罪之有？其实我觉得，反正
就是感觉秋天还没到，已经提前赏够了菊的感觉。
哎呀，一下想到皇朝的那首诗了，那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哎，想想待到什么时候，什么花都杀了我，唯独傲放枝头哈。算了，我觉得就在这儿。我觉得有时候看一条新闻呐、其实圣诞，你觉不觉得读新闻一般般，看这个点评啊，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跟看弹幕一样的。
高手在民间了。
哎，对对对，就是看电视现在这个弹幕，就像我们做文化口令插尾说，已经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就完全忘了这个电视剧在演什么了，我全去看上面去了。然后说回来，今天早上一大早上班，我收到了一张图。哎呀，我一个好朋友的孩子出生了，哎呦，看得萌萌哒。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
谢谢，我把你的祝福转达给他，说的好像我又添丁了一样。
对，感觉。
哎，关键是这孩儿，我看着宝宝，因为我好多年没抱过这种很柔软的小身体，因为你知道我特别喜欢小孩子嘛。然后我一看那头孩子满头的乌发呀，就是说明孩子身体好。然后这孩子哪像个刚出生的孩子呀？然后朋友很骄傲的给我拍了一张孩子的体重的数字，9斤26。
天哪，打破了屈胜男8斤4两的记录。
对，你知道吗，我就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然后你。
所以说你看我这辈子多么想瘦，从出生就是一个巨婴，一直巨到现在，从来没有体会过苗条的感觉。
但是我另一方面是这么想的啊，沈兰，就是因为我这个朋友是在悉尼生的孩子嘛哈，但我就说很好的一点就是可能母亲有点遭罪了哈。这么大孩儿，哎，我就说一看就这俩亲生的，因为父母个子都高大嘛，就是所以生孩子就是这块儿这么大。然后我马上就想到屈胜男好像破了屈胜男的记录，所以我说我待会儿要给你看看，因为胜男是8斤4两，对吧？
对，因为真的是个头太大，所以说妈妈当时蛮辛苦的哈，就有这个剖腹产。所以说话看屈胜男，虽然说有茂盛的大树的意思，但其实妈妈也是取了一个谐音哈，
生产很难是吧？
生我很难，哎，还有这个意思在，但是没有想到被初中的同学解读出了取胜非常难的感觉，真的是汉语真是博大精深的。
但是你妈妈应该很欣慰的是，就说生起来难，养起来容易，后来保送了，这是她没有想到的。
又
回到这个千年老梗，
就是靠就。就是为了18年以后这个省了这个事儿。
对对对，但是你想想看，同样都是赵老师，同样都是难产，你妈妈身体8斤4两，我妈妈生我抱上背火一共5斤， 也就是说我是四斤半。
你这么小为什么还难产呢？请问真的是太不孝顺了，从小就不孝顺。
要问一下另外一位赵老师，同样两个个子高矮差不多，
啊，
对吧？两个都是老师，也都姓赵。为什么你看一个八斤四两，一个四斤多，我就是你的一半呢？是哦，我四斤还不到，是男，我连你的一半都不到。但是你看，不妨碍我们做同事，对吧？所以身高不是距离，体重也不是差距，保不保送也没有关系，还得跟我做同事。
是的，是的。
不管怎么样，挺开心的。哎，挺开心的，看到这么一个健康的宝宝生出来，母子平安哈，小生命诞生，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看到已经有曙光来临的时候，希望这个宝宝这一年都平平顺顺的。好，我们接下来聊完了这个之后，我们就要聊一点更加开心的话题了哈。来看看江苏扬州的一位大妈爱干一件什么事儿。
拦车啊，不是碰瓷儿，把这个大妈呢把消防车给拦上来了，然后呢说要钱，啥钱呢？20块喜钱哈，喜庆的喜，喜钱。说呢，这嫌这个消防车停自家门口啊不吉利，不是红色的吗？不挺吉利的吗？
就是，你看还带自带节奏，对吧？那你看看红红火火，
啊，
对不对？本来是，所以说呀，就是我觉得应该，那是消防车应该问他收红包才对，对吧？
哎，真是那样，大妈怎么想？
你这么一说，所以还是保送生厉害，这个逻辑太厉害了。我们来看看，在这个日子，
不要再提这个好不好？
这个是个特别好的万年老梗，就像我觉得郭德纲每次一说于老师一样的，对吧？抽烟喝酒烫头发，我觉得就是在我这儿就一辈子，我想到等我有一年80、90岁了，等我老了，一说我都老年痴呆了，说去世男不认识，就是那个保送生，我马上不认识。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新闻，走不出去了，在这个保送的圈里面。
请问你们家乡当时的高考升学率是多么的低啊，才能这一辈子记得我这么个人呢？
哎呦，来看看这个日子很吉利，是2月22日哈，是不是下午2:22呢？在江苏扬州，就有个大妈就火了，这视频给拍出来，因为边上的邻居都看不下去，邻居给拍下来了。当天呢是扬州有一个田里面起火了。消防队接到报警后就迅速赶到火场，然后火很快就被扑灭了，然后准备扑灭了就要走了，对吧？人家回去了，突然一个大妈不行，拦住，不准走，给我留下。哎，为啥呢？
哎，原来这消防车来的时候啊，火情特别急，所以呢就随手就把消防车呢开到了这个大妈的家门口。那大火扑灭了哈，大妈赶到哈，不是来感谢的。你想想，您邻居家着火了，不就你不来谢谢人家吗？哎，结果反而是拦着消防车不让走，还得要钱。
哎呀，你说要是不扑灭的话，不是串烧到他们家了吗？对吧？
真是啊，真是啊。
大妈就说的，你这个车停到我这儿不吉利。他非要消防员给他20块钱，这是喜钱红钱。然后救火的消防员说，我们跑得急啊，我们早，你看消防队员我们见过，他们出这个火警的时候都那个杆对吧，唰一下下来，谁还说哎呀你别忘了啊，比如说我们俩去救火，去哪快快快救火了，别忘兜里再揣点零钱。你这个时候有那功夫揣零钱吗？这就很尴尬了。
刷卡也行啊。
对，人家你觉得要去，对，大家都去救火的，
扫个二维码吧，就那样的。
这个手机也来不及带呀。就大妈就不放心，那不行，这20块钱不给的话，不能走。消防队员愣走不了啊，因为你不可能给他，那个上去对吧？然后消防员只有打电话报警，
啊，
火警又打110，这个是
热闹，真热闹，
就差个救护车了，我就一下全110、120、119全齐了，对吧？
于是呢，村里和派出所的民警都赶到了，就差居委会，估计也已经到了哈。经过协商呢，大妈的思想终于被做通了，这才让消防车呢，被大妈给放行了。
后来大妈终于得偿所愿，不是20，是200，不过是被罚款了。啊，被罚了200块钱，哎呀，所以这个事情是被他周围的这些邻居给拍了以后发到网上，当然这个邻居就是，后来就吸引了很多人去关注和热议哈。这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拦消防车，这一般来说你会觉得可能是一些小朋友搞恶作剧或怎么一个成年人干这种事儿还是有点离谱哈。不过成年人干离谱事儿多了，比如说浙江卫视接下来报道一个陶先生，我昨天看也觉得匪夷所思，采访的时候尤其，这陶先生32岁了，在那个杭州一家公司做桌面运维，这个我特别想请教一下保送生，桌面运维是啥呀？
啊？ 什么什么东西？
我真以为，反正我觉得是不是跟电脑啥有关，我还真不知道。我回头去查一下，我是想真心请教你的。哎呀，宝空送身也不过如此啊！
原来你强调了这么多遍，在这儿等着我了，居心叵测。
哎，我是你的白月光啊，记着。哎，这个做桌面运维月收入一个月是2500块钱，但是他在两个月前贷款贷了35万，连本带息现在已经过了50万了。他在一家健身房买了700多节的私教课。
哇塞，700多节哈，
嗯，
哎，但是呢，面对这个50多万的贷款哈，陶先生呢有点烦恼，说啊，自己最开始呢只是花了2900元，在这家健身房呢办理了健身卡，只想瘦身，结果呢，没想到实在是架不住健身房女教练小红的疯狂推销。
嗯，
然后他还将随便呢交给对方，把这个钱啊交给对方消费哈，自己呢刷脸认账。
哎。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写的什么，就随便交给对方啊，就是消费，把自己的这 ID 啊，他刷脸就行了。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呢，健身房就单单纯纯健身，不要抱着想去谈恋爱的这个态度，有时候就麻烦了哈。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之前做过在重庆一个啊老阿姨被骗了60几万呢？我后来那个采访的时候，在老阿姨是个实诚人，问他你都被骗这么多次，你为啥还去呢？他说因为那个健身教练太帅了。
心甘情愿被骗
了、啊、对对对，但我觉得如果是男，咱们俩都追过一部韩剧叫做爱的迫降、如果真的是像遇到玄彬的那样、前提啊，我当然我也不会做出这么不理性的消费，就那种就是他明明追的别的女人，为什么我的心会扑通扑通的跳，
这种感觉。
哎呀，好，话一说回来，麻烦越来越大，小桃32岁了、他决定要找舅舅帮忙、所以你看正月不剃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
对，
你这样，
然后那个舅舅呢，就认为说这个健身房啊诱导消费哈、这个诱怎么诱法呢？诱导消费这词用太好了，要求退款，但却被告知呢，两个月呀、外甥已经上掉了600多节，两个月60天，600的一天上10节课，这样子。面对如此密集的课程，哎呀，关键是一点都没有瘦下来，都。
如果瘦了还觉得划算，对吧？嗯
啊，对对对，那样的啊。
嗯，他仔细一打听，原来这个教练小红呢，这个女教练骑电瓶车带陶先生去健身房，说：“哎，我来接你吧，每天10分钟的路程就给他算1节课。”你看，我们看这10节课怎么算出来啊？然后呢，他有时候还会请陶先生吃所谓的健身餐，里面有螺蛳粉，一碗螺蛳粉抵5节课，这有点贵啊，我觉得。是男是这个事情在你身上绝对成功不了，因为是男超不爱吃螺蛳粉，对不对？
就是真的是这个是我对南宁这座美丽城市的第一个印象，以后再也不吃了。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非常能够接受的。但你要给我算一碗螺蛳粉算5节课的话，这个太崩溃了。下面很多网友就留言说：“32岁，你能上这样的当，然后你解决不了还去找舅舅。”啊，说这样子估计这可能被这姑娘，除非是下了降头才会这样子行事。确实有时候身边你会觉得怎么会犯这样的错，但是有时候咱们自己有时候也会鬼使神差的，是男我估计也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是觉得我怎么会干这种蠢事情。反正我不记得具体的，但我觉得我肯定是干过有时候这种蠢事，但反正就是赔钱的我还是没干过啊。来看看油管的一条消息。
好啊，高先生出现了问题啊！你先来，你先来。
喂，咱俩难道不是一样的吗？我还以为你去吃螺蛳粉去了。来看看油管，最近南非有一名女子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戴口罩，被工作人员给警告了。她说呢，自己没有戴口罩，但工作人员说，那你不戴不行，你就得从超市里出去。这个女的做了一个惊人之举。因为超市都有监控嘛，他当场把自己的内裤脱下来套在了脸上。嗯，
这是一秒钟变格格的升级版吗？这个意思是？
为什么是变格格呢？
你还记得以前那个梗吗？就是之前台湾一个主持人的梗，就是说，参加一个，就然后参加一个便装 party， 然后本来说是一个泳衣 party， 所以就穿着一身非常性感的泳装，结果呢去了以后，突然间看到现场更改了 party 主题，变成了清朝主题，等于是呢、 他就把这个泳衣往头上那么一吊，然后就变成了清朝格格的发饰，就是那些年流行的一个梗，就是一秒钟变格格。
我天，我说那你到时候一定要给我把这个图找给我看一看哈，我还真的是很好奇。关键他那个裤子、
就是、hold 住姐，当时这个梗出名就是那个 hold 住姐。
哦，是 hold 住姐啊。
啊，就是 hold 住姐，就靠这个梗出名的。
哎哦哎呦，
一秒钟变格格。
哦，好好好，我回头去补一下这个课哈。因为在南非嘛，说了的，在公共场所不戴口罩的话，属于犯罪，会被逮捕和起诉。那么被定罪了，会被处以罚款不超过半年的监禁。他还是挺那个，他马上自己把那个脱下，现场就变了一个口罩出来。我在想哈，我看了一下他套头上的那个，幸亏还是比较那种老款式哈。如果现在你知道不是都有现在以前，当然郭德纲这有时候也比较俗，不能说人家相声本来就是世俗文化的一部分嘛，然后需要结合世俗文化的一部分，不能说把定义为世俗文化，是结合当中需要从民间采集一些素材。郭德纲就说过曾经话，就他不太理解现在一些内衣啊越做越小，以前是扒开那啥找啥，对吧？现在就成了，就是以前是扒下那啥看啥，现在是搬开那啥找啥。那你也知道，他现在他那个我看了一下，他面料还相对比较多，还算是把口鼻不给罩住了。要是你知道那三根线构成的那种的话，那这个口罩就太不严谨了哈。我们把这就聊过去了哈。所以说刚才讲到这个，但这个急中生智嘛。这个有集中生智的人，就有集中被生智的人所骗的人。哎，最近我看了一个骗的那个美金网的一条报道，哎呦，被乾隆皇帝给骗的事儿呢。
啊，被乾隆皇帝给骗了，穿越了吗？哈，看看是什么事儿啊？近日呢，一名冒充乾隆皇帝哈，在深圳行骗的男子的啊，这个就是刘乾珍哈，在法院呢将会出庭受审。那之前呢，听说过有冒充公主的格格，还有皇后的哈，这种皇族后裔的，然后诈骗的一些案子，但是直接冒充皇帝本人的却是。感觉很稀有啊。
但是这是一个首创，但是涉南我觉得以前不是有人冒充这个秦始皇吗？咱俩得加快了，要不然这都被他们用完了，我觉得。然后这个人他是这么说，他说我是乾隆大帝，吃了长生不老药，活了300多岁，掌握着大清皇家的资产，只是这些资产被冻结了，需要找人投入启动资金把这个皇家资产解冻，那么你帮助了我就可以获得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收益。圣南，像你听到这样的谎言你会怎么样？
哈哈哈哈，是这种感
觉。而且都笑出这个梗都被玩烂了，对吧？但是
对啊，
在深圳的一个很有钱的一位女性就被这个冒充乾隆皇帝的男子给骗走了200多万人民币哈。那么跟啊，关键是这个乾隆皇帝冒充乾隆皇帝的这个人，他还有个搭伙的一个好兄弟，这个人还冒充了金融大鳄索罗斯的弟子，就是中西通吃啊，还有。
关键是还不是一个年代的，就是彼此从不同的年代穿越回到了一起啊！我天哪！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乾隆皇帝诈骗案的起诉书啊，目前没公开，估计看了以后就变成一个笑料了。但是呢，这个乾隆皇帝的合伙诈骗富婆的另一名被告啊，这个万某呢，是在去年是过堂受审了哈。从这个万某的起诉书中呢，就可以看到乾隆皇帝刘乾珍行骗的一个始末，来看看啊，是怎么着。上了当。
哎呦，这个真的是，这个案情显示是2012年的时候，被害人郑女士，她想开一办这个村镇银行，就经过人介绍认识了自称金融大鳄索罗斯弟子的万建民啊，这就是索罗斯的弟子哈。然后这个万弟子呢，就介绍他认识了刘乾隆。改一改，这样大家好记。这个刘乾隆就是我是乾隆皇帝，前面讲了吃了长生不老药，已经300多岁了，是全世界27个皇族之一，掌握着大清皇室大量资产。你掌握着问题，故宫东西能拿出来吗？13陵的东西你也拿不出来呀。
关键是就是说，感觉就是一个诈尸的人站在你面前，不害怕吗？竟然还会听到后边继续讲，我的天！
应该马上报告，就是叫非人类这个遗产，
啊、
不是就要分非人类物质什么
非人类遗体
研究所。这个万弟子呢，也说自己是万氏家族第9代传人。 我只知道万世的蹄膀很好吃啊哈。他说关键是只有通过他才能够把乾隆皇帝的钱解冻出来，是真像你说的，俩不一个时代穿在一块儿。关键这个郑女
就更
郑女士相信了
啊。然后呢就被这个刘乾隆以运作皇家资金以及购买玉白菜为由骗取了222万元。
说来说
去骗的这个数字，哎呀真的是
专门给他量身打造的这么个数字，是吧？
量身打造，
我觉得真的很冤。你说来说去其实这个郑女士自己也是个生意人，你说生意做得那么大怎么会就被人这么骗了，自己挣点钱不容易。我觉得其实做生意别看得风里来浪里去的，估计当年也没少担惊受怕的，也不容易啊。后来问题她还好回去给她老公讲了，这个老公听不对呀，他就说你继续跟他保持沟通，我来录音。哎，录完音他就交给侦查机构了。在这个就是在对话的当中，通话的时候，郑某的老公就是郑女士老公实在是忍不住，他就问你活了300多岁这不科学啊。哎，
其实从这个案情来看的话，这个被害人郑某啊是被这个乾隆皇帝骗走了钱，那只是他受骗的极小一部分的钱财。就这次实际上是怎么来挣那么多钱的呀？然后呢被万某前后几次骗走的钱财加起来才多超过了4000万。
也就是说他被这个索罗斯的弟子骗了4000万，然后又被索罗斯弟子介绍的乾隆皇帝又骗了222万。你说这，我就在说这4000多万的生意是咋做出来的。但不就关键就是这个还好后来被抓住了哈，不过这个钱也没有办法全额给追回来了。所以啊，我觉得说这年头挣点钱真的不容易。不过好在我们就说自己看看自己的银行账户，咦，我也没有什么好被人家骗的，对不对？
对，就是我连上当受骗的资格都没有，心里就妥妥的那样的，肯定
对对对，
安全度过余生。
像咱俩经常上来了吃饭都想到，哎，咱们去吃自助餐吧，这样子好像本能回来一点。好，我们留点时间留到下个星期跟大家来继续分享哈。给大家带来这首 Hot Hot， 我觉得还蛮好听，因为辛晓琪是男主耳朵真是灵啊，真是一听就知道
是，他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
我特别喜欢听他的歌。我们就把这首歌叫 Hot Hot 送给大家哈，祝大家一天工作愉快，明天别忘了周五还有我们的文化古今茶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